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我们先读十二章，以后那我们再来读十三章。好，我们先读十二章。好，请。
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这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
好，第十二章是一到十二章里面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结论。因为一到十二章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啊，上帝的心在当中极其的伤痛啊。这个伤痛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漠视神的救恩恩典，漠视神的管教。所以啊，从一到十二章我们看见，那么上帝无论怎样的去啊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啊，施恩典给他们，但是呢，上帝的百姓就是一再的在当中拒绝，也在当中的抵挡。那么上帝怎么样差先知去告诉他们，他们总是不听。所以啊，他们的心蒙的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所以无论上帝怎么样的做人啊，总是信不过上帝，总不信不过上帝。所以在这一切的艰难当中呢，到第十一章我们就看见了，从耶西的本要发出一条，从他的根的枝子结实啊，因为有一个来在当中，神的灵在他身上啊，使他做治理做掌权的。然后呢，他要带来一个新的国度，也就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啊知识，要充满全地啊，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然后那时候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万邦人都要来归向他。所以我们知道，从那一个人的一个极其的在当中败坏跟没有希望当中却兴起了一个盼望，而且这个盼望就变成那真实的实际上帝的国度就在当中显露出来。所以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那么到那日，那么所有的在救恩里面的人，就跟我们刚才诗篇第八篇所读的，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人，我们都在当中称谢神。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讲，在救恩里面经历救恩的人，他就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啊，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所以我们就很完整的看见神在当中把怒气从我们身上转消、哦、那么这个怒气从我们身上转消，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我们人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哦、这世界上的人世上的人，我们都是活在神的怒气之下活在神的怒气之下。那么呢，唯有在基督里神的愤怒才我们身上转消，原因就是耶稣为我们献上的挽回祭，为我们献上挽回祭。所以第二节就讲到，神是我的拯救，我的倚靠，我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他也成为我的拯救。所以这里就讲到了，我们可以欢喜，可以欢心，因为神是成为我们拯救的神，成为我们倚靠的神。我们来到神面前，他成我们的力量，诗歌就是成为我们的赞美，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所以神成为我们的喜乐，神成为我们的感恩神成为我们在当中不住的仰望。所以第三节说，我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水通常都一直代表的从当中带来的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力量，生命的供应 所以我们从救恩的泉源不断的得着啊生命的力量，生命的供应。所以到那日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这一节在后面就是讲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我们在万民中啊宣扬他，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所以第五节我们向耶和华唱歌，因神所行的甚是美好，把这事传于普天下。所以锡安的名扬声欢呼，因为在我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所以这是这一个诗篇呢啊，就是诗篇啊，诗篇啊，将来我们在读到诗篇三十二篇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经历了神的救恩啊，神啊可以在当中欢呼欢呼喜乐啊。所以今天啊，诗篇十二篇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实，就是虽然我们人活在这世上有许多对神的啊一个亏欠，一个得罪啊，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在当中啊，上帝对我们有许多的管教等等，这些都不是使我们啊真正可以回转归向神的。我们真正可以回转归向神是上帝自己的怜悯，上帝自己的怜悯，上帝自己的恩典啊，借着耶稣基督要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不是我们啊靠着自己有多大的本事，有多大的能力啊在当中。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很深刻的体会一个事实啊，千万不要认为说我有多大的本事，我有多大的能力，我做得多好啊。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都给自己啊自己一个非常啊危险的一个处境。因为我们都忽略了那一个罪性，那一个肉体在我们生命中啊的分量了。啊，我再说一次啊，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们知道上帝的真理，我们知道啊上帝所吩咐的话，那么就以为我们就已经有本事做到这些，或者我们就已经持守在当中，我们就已经怎样了啊，不要这样想啊，不要这样想。因为这样子想让我们忽略一个最要紧的事实，那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在我们离开这世界以前，肉体总是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离开这世界以前，我们就是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只有不断的依靠耶稣，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得胜。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就是一个已经在当中怎么样好的人啊，不会这样的。我们总是不断的在当中啊，在当中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啊，不断的在当中去经历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到了第十二章啊，一到十二章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虽然啊神的百姓，我们回到以色列人的身上，虽然神的百姓在上帝的一再的管教当中啊，他们啊不会悔改，那么上帝借着以色列民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一个事实，上帝的管教只是让我们认清我们的本相而已。什么本相？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然后呢，上帝的啊，借着以色列民给我们看见，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拯救。那么这个救恩是神自己要借着耶稣的本大卫的后裔在当中，那么使我们啊得拯救的。这就是一到十二章。好，我们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先啊讲一下以赛亚书，从第十三章开始到第二十三章。十三章到第二十三章呢，是一个这一段经文是讲到审判，而这审判呢是讲到啊列国受的审判。所以从第十三章开始，我们会看到啊几个国家 受的审判，以这些列国受审判为中心来思想。所以第十三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受审判，十三十四，然后十四章的后面会讲到神对以色腓力士的审判，十五章十六章会讲到摩押，十七章会讲到大马士革，十八章会讲到埃及，那十九章也讲埃及，然后二十章呢又回到亚述的身上，二十一章也回到亚述的身上，然后二十二章回到耶路撒冷，那二十三章到泰尔，所以十三章开始到二十三章呢，是讲到列国，从列国的里面，我们要看的重点是列国的里面，我们要看的重点是人的罪，还有神百姓的罪，不要只说是外邦人的罪，我们要看到的是外邦人的罪，也要看到神百姓的罪，然后看到那一个罪的结局，也看到在罪底下的盼望。所以十三章到二十三章这个论列国的预言里面要论到人的罪跟人罪的结局跟罪底下的救恩的盼望。所以这几个重点我们都要放在心上。好，所以上帝不是只有来讲人的罪，来讲审判，也在当中要带出上帝在当中掌权所带来的救恩。好，所以我们先读十三章跟十四章。
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也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我必激动尼比亚人来攻他们，尼比亚人不住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攻击脆少年，不怜悯妇人所生的，也不顾惜孩。巴比伦住来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马和摩拉一样，其内必有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只搭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
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嚎叨的兽满了，鸵鸟住在那里， 野山羊在那里，豺狼在他空中呼吼，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十四章我们继续读。
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并在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地与他们联合，外邦人不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奴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他使你脱离愁苦烦恼，令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尽洗面，强暴的何尽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贵，就是在愤怒中连人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在行逼迫无人阻止的。
现在全地安息，享平静，人间发声欢呼，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百姓皆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站位，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吧。
你的威势和你的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丑，上盖的是蛆，明亮之星早晨之时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高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脊处，我要升到高原之上，我要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人你的，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民必有提说：
先人既有见面，就要必被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便宜，在世上修满权益。天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不胜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尽他们。这是天君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撒的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
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
好，那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先来看巴比伦。巴比伦的这一段的末世呢，是一个最主要的末世。这一个论到这一段的神给的预言或者末世呢，从巴比伦要引申到一个那黑暗的国度啊，所以从巴比伦王要引申到黑暗的国度的王。那这是一个先知预言里面所常有的啊，因为要从那一个国度讲到国度背后的王， 然后再带来一个讲到不是只论到这世界上的一个表象表象，而是在表象背后的势力好，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论到巴比伦。论到巴比伦呢，所以第一节就讲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他得到这一个论巴比伦论到巴比伦的时候，通常这样论的时候就是一个审判就是一个审判。所以第二节开始到第五节讲到这个应当在敬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惊夸高傲之辈，我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所以第二节开始到第五节讲到的就是上帝招来的招来的许多的军兵招来许多的勇士。那么呢，他们非常的勇猛，非常的勇猛。所以第四节说，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像大国的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他的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而来，从天边而来这就是上帝手中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这全地指的就是巴比伦。所以第二节讲，敬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这里就讲说，要在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把那个旗子升起来或者旗子扬起来。那么当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向百姓们发出呼喊，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贵胄的门这个翻译比较不容易懂。贵胄的门它的意思就是进入到那一个皇位的地方皇位，因为贵胄是他们的家，是皇位比较好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从后面可以看到，因为敌人来了因为这敌人非常凶猛的勇士攻打当来，有多国的民极大的声音，所以你用想象的去想象它，就是在古代的时候，那么呢他们吹出一个号角，或者吹出一些警告的声音，然后让所有的百姓都回到城里面躲起来因为敌人攻打过来了，所以他们就躲到什么城里面来用这个想象就可以。所以这里就讲到要把群众都召聚起来，躲到这些坚固的城里面因为勇士，因为大国的民，应对军队这些都是神召聚他们来做什么来攻打巴比伦。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在先知的话讲的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了。上帝的审判临到。所以上帝的审判也就是这里讲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上帝的审判就是上帝的毁灭临到了这个巴比伦。所以第七节，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人手人心就是讲整个人的力量。人手是讲你外面显出来的力量，人心是你里面的力量。你外面的力量软弱了，里面的心也消化了。就是当你看到敌人这么强大，然后自己的防卫这么样的薄弱，所以整个人都在当中就觉得全然没有力量。所以第八节说，惊惶悲痛愁苦将他们抓住，疼痛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所以这里讲到这个仇敌攻打，那么自己的整个的败落软弱，所以像一个要生产的妇人在疼痛当中是躲避不了的那么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这个火焰也翻得不是很好，彼此惊奇就是吓呆的彼此在那个恐惧 担心当中吓呆了。那么脸如火焰，这个火焰这个字是他们来形容恐惧所带来的痛苦，恐惧所带来的痛苦。所以啊，所以这个字啊，这个词要解释一下，就是当这些敌人攻打过来以后，那么巴比伦的人呢，就要在当中哀嚎，在当中啊惊惶、悲痛、愁苦，在当中啊像一个啊惨难的妇人一样，在当中惊吓，都整个都呆住，然后恐惧的啊痛苦啊充满他们的脸孔。啊，第九节就讲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临到，那么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地荒凉，除灭罪人。所以人从当中就像那一个啊罪人一样被神所除灭。所以这当中残忍、愤恨、烈怒，所以所临到的一切都是极其恐怖的事。好，第十节，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第十节啊，我跟大家讲过的，日夜星不放光啊，不要去想天上的啊太阳不放光哈，不是讲那个现象，知道吧？日夜星不放光讲的是什么？很明显，这是上帝的作为，了解吗？这是先知的用词啊，就是一个用词，就是说天上的众星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好，这就是说，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也就是当巴比伦被啊列国所攻败的时候，很明显的，大家都可以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作为。好，不是这些国家，不是这些人民有这样子的一个本事来啊攻破巴比伦，没有。好，这边我们先停一下。也就是巴比伦被打败的时候，不是国家衰落的时候，不是国家衰落的时候，是他国家很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才是让人觉得很惊奇，就是一个大的帝国在强盛的时候突然之间被打败了。所以这里就讲到使人可以清楚的去认识，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好，十一节，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傲止息，啊，制服强暴人的狂傲。好，所以第十一节开始就把巴比伦啊延伸到哪里？延伸到那个世界，延伸到世界，用巴比伦来形容或者来代表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第十一节呢，他就把他从巴比伦，本来是讲巴比伦这个帝国，对不对？然后就延伸到世界，延伸到世界是什么？因为世界的邪恶，因为世界的罪孽，因为世界人当中的狂傲，在当中的强暴啊，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看人的罪啊，最主要的啊，看了几个啊，对世人来讲最主要看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在当中的邪恶啊，骄傲啊，骄傲跟在当中的强暴啊，人在世界中的啊邪恶啊，处心积虑的想用各样的方式啊去使别人有的啊归到自己的身上，人在当中的骄傲，觉得自己有本事，觉得自己有能力，那么就想要凌驾在别人之上啊。那么再来就是强暴啊，强暴啊，也是借着自己的权势，借着自己的有的啊，去啊侵占别人的，这些都是在当中讲的啊，这世界的罪孽。十二节，在神的愤怒之下，第十二节说：“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尔毁纯金更少。”金金跟尔毁纯金啊是相似的啊，尔毁这个地方呢，在当时是在印，就是在印度。所以他们当时的船只或者做贸易的人可以到印度的尔斐这个地方来啊收这个啊纯度非常高的金子，金子。所以这里就讲到 极为稀少的意思，因为金晶跟而毁的金晶量本来就很少，就是在上帝的愤怒底下啊，人在当中啊存活的非常的少。好，十三节，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使天震动，地摇撼，离其本位。天震动，地摇撼，离其本位，还是先知的话，知道吧？就是表示说，当神愤发烈怒的日子，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上帝的作为。那么人必被追赶像鹿，像无人收据的羊。那么啊，在当中啊，被追上的就被刺死，被捉住的就被刀杀。婴孩被摔碎，房屋被抢夺，妻子被玷污，这个都是战争底下的情境，知道吗？战争底下，就是在古代战争底下的情境，战争底下的情境，用这个来讲到战争底下的情境，就是当啊军队失败了以后，敌人打过来的时候，那么呢，所有的人就像那个鹿被野兽追赶一样，就像羊啊被野兽追赶一样，那么大家都在那边狂奔乱跑，然后呢被追上了就被杀啊，被追上就被杀，然后用婴孩被摔碎，房屋被抢夺，妻子被玷污来讲到那一个敌人的凶残，来讲到敌人的凶残。好，所以第二节开始到十六节就讲到上帝必使毁灭的啊这些军队啊进入到巴比伦，那么使这个巴比伦在当中啊灭亡啊被打败啊，在当中啊在当中显出啊极大的这样的一个毁灭的情境在巴比伦当中。那么十七节就讲啊上就讲的二到十六节把那个现象讲出来，十七节就讲谁来毁灭巴比伦，就是米底亚啊，就是以前换的马代人。所以巴比伦是被波斯马代灭的，波斯跟马代的联军灭的，波斯跟马代啊，当时呢啊也可以统称是米底亚。那么这个是一个联军，它不是两个国家而已，不是两个啊民族而已，它是在附近啊所有的啊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啊波斯跟马代，那么呢灭了巴比伦。然后十七节就讲，神说我必激动米底亚人来，他们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就是他们不会讲和，不会讲和。就是你巴比伦人来，你想要用你的财富去跟他们讲和，他们不要，你要给他金子跟银子，那么希望跟米底亚人讲和，他们不要。十八节，他们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不顾惜孩子。这也是一个啊先知常用的话，就是他们眼中没有怜悯，他们眼中没有怜悯啊，无论是年轻的、年幼的啊，老弱妇孺，他们啊在他们眼中都不被顾惜，都不被顾惜。十九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请护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因为巴比伦啊，当时极其强盛的时候，他做了盖了很多啊，在当时很有名的建筑，比如说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就是巴比伦帝国做的。那么，所以这里讲巴比伦人呢，素来是为列国的荣耀，因为在当中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一些财富都收集到巴比伦，但是神把他们请护的时候，他们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因为索多玛、俄摩拉整个都被毁灭的啊，什么都没有存，只剩下一些啊这些好像啊硫磺火烧过的啊情景一样。所以二十节就讲到巴比伦就会无人，没有人烟，没有人居住。只剩下游牧民族在当中支搭帐篷，在当中牧放群羊，只有旷野的走兽在那里，只有野山羊在那里，只有豺狼野狗在那里。哦，那么所以巴比伦啊，这个受罚的日子临近了，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二十二节的最后说他的日子必不长久，从他毁灭灭的南国犹大之后，一直到他整个国家最后灭亡没有多久，大概只有几十年而已。好，所以第十三章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神给巴比伦宣告的审判。那么整个讲起来，就是上帝会激动米底亚人，就是波斯马代人，然后他们会在当中毁灭巴比伦。那整个巴比伦被毁灭以后，原来华美的地方就会变成荒凉的地方。那么这也是很奇特，这也是事实。因为原来巴比伦城的地方后来就跟沙漠地一样。整个就被拆毁掉。然后在当中呢人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那这些先知以赛亚讲过以后，事情发生是在两三百年之后，两三百年之后，不是马上发生，两三百年之后发生的。好，那么当我们读这个巴比伦的预言的时候，跟后面的其他一样，一定会讲到以色列。所以十四章的第一节前面加两个字，因为，加两个字因为，因为没有这个连接词，我们就很难把这两章放在一起讲。其实这边有个因为，那么上帝使巴比伦受罚，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所以如果我们从历史去看就知道当这个巴比伦灭亡以后，后来古列做王他就怎样，他就容许以色列人回归重建圣殿，回归重建圣殿。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因为就可以看到的像神的整个在历史的运行当中他的一个核心或者一个焦点一定是一直摆在他百姓的身上，原因就是在他百姓的身上，救恩要从他百姓的身上出来，救恩要从他身上，以色列的百姓，因为救恩是从弥赛亚的后裔来的，所以救恩仍然要归算在弥赛亚的后裔身上，所以神仍然在当中要讲到整个的应神的应，整个在当中掌权的运行仍然要回到以色列身上。所以十四章第一节说，因为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所以把他们安置在本地，也就让他们回到本地聚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以色列重新要被神复兴起来，复兴起来，所以他们要重新回来，重新回来。好，第一节第二节就其实就讲到这个巴比伦灭亡之后的以色列的光景，上帝会不会使巴比伦一直强盛在那里，而到一个很快的一个时候，那么上帝就要使巴比伦灭亡，然后使以色列的重新被建造起来。好，那么在这边呢，在后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读后面神对列邦的预言的时候，都会在当中提一下以色列，提一下犹大。好，那么第三节开始，那么呢，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好，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其实在当时的人不太晓得，但是对我们后面的人就知道，对不对？因为后面的人就知道了先知以赛亚之后 那么呢两百年，那么南国就灭亡了，然后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对不对？然后后来又从巴比伦怎样归回。所以我们现在看就很清楚，当时可以不太清楚，当时的人只知道说，有第三节就讲得很清楚，他们会被巴比伦人欺压做苦工，有没有？第三节其实就是讲他们会在巴比伦人底下愁苦啊，做苦工，那上帝会使他们脱离愁苦烦恼，那得享安息的日子。好，那第四节开始呢，就开始做一首诗歌，做诗歌。这诗歌呢，很有意思，它就是五小节的诗歌，从第四节的第四节开始，开始到第二十一节，它是一首诗歌，一首诗歌。那么古代的人用诗歌来这个传颂，那么用诗歌来传递那个预言，或者传递那个先知的话，因为以前的人没有像我们现在很方便有纸跟笔，所以以前的人是用唱的，唱的。所以诗歌呢，第一小节的诗歌是从第四节到第八节，第四节到第八节说，你要提到这诗歌论，论这个字就是讽刺的意思，这是一个讽刺的诗歌，说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息，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息灭，强暴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所以首先就是讲到那一个强暴的人，欺压人的人，那一个强暴欺压人的人那么被神折断了，被神折断了，折断他们的杖，他们的规，杖跟规就是讲到他们的权势，规是一个王的象征，讲到他们的强暴止息了，他们的权势止息了。他们第六节，他们原来在愤怒中攻击万民，在怒气中辖制列国，那现在都止息了，止息了。所以当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好像全地原来被他所统治的人就在当中欢呼起来，欢呼起来。那我们可以想象巴比伦的做法跟亚述不太一样。亚述的做法是把人迁到其他地方去，把一个地方的人分散到几个地方去住。巴比伦的做法是把那些有才能有权势的人全部掳到哪里？巴比伦去，然后把最瘦弱的留下来，最贫穷的留下来，这是巴比伦的做法。那所以大家在他的强权底下被压制，那么在当中做苦工，那现在呢他们都想安息的，都想安息，都欢呼的。第八节，松树跟黎巴嫩的香柏树，就是讲到这些高大的树木，现在没有人再去砍伐它，因为砍伐松树跟香柏树就是为了盖宫殿，盖宫殿。那盖宫殿的意思就是一个强权的象征，知道吗？就是说当古代的王呢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就要当地人把他们的这些财富移到自己的地方，所以就把他们当中的财富移走，然后去盖他所要的宫殿。好，所以三到四到八节是讲到巴比伦灭亡的时候百姓们所有受压制的人都欢呼，都欢呼。第九到十一节蛮有意思的，九到十一节说，巴比伦王呢下到阴间那整个阴间都震动起来了，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那些成为列国君王的，被他杀的，都在阴间怎样？你可以说迎接他，对不对？也可以说哦，你也来了，你把我们都杀了，对不对？我们下到阴间，那现在呢？啊，现在你也来了，对不对？你也来了，你也被杀了，所以他就用，记得这是一个诗歌，只是一个想象的，就是用这个来做讽刺。啊，你把人都杀了，现在你也被杀了，所以在阴间，他们都起来跟你说，你也跟我们一样软弱吗？你也跟我们一样吗？第十一节，你的威慑，你的琴瑟声音呢？啊，都没了。现在你上面铺的是虫，盖的是蛆，就表示说你也跟我们一样怎样？是在地底下腐烂掉了，对不对？啊、哦，你过去的那一些威吓的声音，你过去的那一些华美，你过去的那一些在人面前的荣耀都怎样？没了。所以九到十一节就用这个来讲，来讲说巴比伦王呢，啊，你一切的华美都没了，他也下到阴间去，也跟啊他先前杀的诸王一样，全部都躺在那里。好，那么十二节就到十五节就蛮有意思的，十二到十五节呢，就从这里讲做到这个王，这个王其实就是预象征着那世界的王，世界的王又回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一个世界的王，知道吗？世界的王是谁？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这十二到十五节呢，啊，讲巴比伦，但也用它来影射什么？撒旦，影射撒旦。那么撒旦我们知道他受造之日极其荣美，极其荣美啊！他受造的时候，在当中啊，上帝造他的时候啊，给他的一切的华美都在他身上。但是呢啊，他也从那个最华美的地方啊败落下来，到那一个啊，在当中整个败落啊，整个在当中啊，在当中这一个显出他的败坏来。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观念，圣经的这个观念，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可以，就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是平行的经文，二十八章以后我们会详细讲，现在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里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泰尔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好，那么这里也是讲到泰尔，泰尔的王，泰尔的王呢，他觉得自己是在当中啊，这个啊有极大的势力啊，在当中有极大的权势。那么用泰尔的王开始讲，他觉得自己可以在一切的人之上。从他在这里就讲到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为泰尔王做哀歌。好，十一节后面就蛮有意思的。好，本来是讲泰尔王，那么从泰尔王讲到谁？讲到那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好，就是说主耶和华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看到没有？十四节，你是受高遮掩耶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十五节，你在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那么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 所以神就把他从圣山驱逐。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十八节，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好，这边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所以在这边圣经先知书会有一个特点，当他讲到这世界的君王的时候，特别是讲到那一个站在高位的那一个君王的时候的败坏的时候，就会指向谁？指向那个真正世界的王，就撒旦。所以这里就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所以耶稣有讲，我看到撒旦被摔到地上来，对不对？他就是这个，就是原来受造的时候极其美丽的那一个，智慧充足的那一个。刚才我们在以西结书看到了，讲同样一个。那么他原来呢，他上帝给他的一个位置非常高，所以巴比伦可以胜过列国，但是呢，他就想要做什么？做王，做那个真正把自己的位置高举在神的宝座那里。所以这个跟撒旦换同样的一个骄傲的问题，知道吧？就是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神众星以上，记得众星在先知的话代表天使，知道吧？代表天使，代表天使。所以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升到高云之上，与至上者同等。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神众星在古代的人用这个来代表代表天使哈，不要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个方式哈。这个在三十八章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大家就可以知道哈。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我们讲晨星的时候要记得圣经的晨星有很多种比喻哈，不要以为只有一种，知道吗？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他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是一首诗，所以一首诗里面对称性讲同一个，对称性讲就晨星跟神的众子是什么？一样，因为这是诗的写作方式，不要把它当作不一样。晨星跟神的众子是一样，神的众子就是众天使，一同欢呼。好，那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来。所以他讲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就是讲晨星。那谁是那一颗最亮的晨星？在受造的时候，从以西结书知道，那个就是我们讲的撒旦。本来受造的时候极其美丽，所以他想把自己举到神的众星之上，知道吧？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造人的时候，他就想把自己放在哪里？所有的一切受造的天使之上，天使之上。所以这里就说坠落到极深的坑中，极深的坑中。好。所以十二节到十五节就讲到巴比伦王所犯的罪跟撒旦是一样的，那就是什么？骄傲，就是骄傲骄傲是人脱离不了的罪性，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骄傲。只要给我们高位，给我们权势给我们有了，那么我们躲不了骄傲，躲不了骄傲。好，这是第三小节的。第四小节是从十六到十九节。
第九节写你下到一节嘛，然后因为就是我的传奇姐妹有提到说，我们的使徒耶稣死了葬了下到一节，你不活后升天，就是耶稣死了葬了然后下到一节，在使徒圣经里特地提到这个耶稣下到阴间，是
啊，阴间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广泛的名词，啊，广泛的名词，它统称死人去的地方，人死的时候去的地方叫阴间。
所以使徒信耶稣死了葬了，特地在写，
因为他要真正的表明他死了，所以会讲他下到阴间。我说了，阴间是一个统称，哦啊，它有些时候用在不好的地方，有些时候用在乐园，记得，哦，它只是一个统称，哦，只不过我们中文的阴间让人有一个不好的，你讲说下到阴间，我们觉得正面还是负面？
负面，越是下，
对，因为我们觉得人死的是埋下去啊，所以我们都用下到阴间。
所以去乐园也是下到阴间的一种。
因为耶稣跟那个强盗讲，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对不对？
基督徒就会直接去乐园。
我们基本上我们会到乐园去，因为拉撒路也在乐园。记得哦，我再讲一次哦，阴间这个词对我们是负面的词，对不对？但对以色列人来讲不是，它就是一个广泛讲死人去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根据不同的人会去不同的地方，从拉撒路跟财主我们就知道至少两个地方，一个是受苦的地方，一个是享受安息的地方。
然后刚刚十三章我一个印记，就是第十三章的第三节，就是神他吩咐他挑出来的就是 那些勇士，那些人也是
惊
慌高傲之辈呢，就是他是要成就耶和华怒中所定的，所以耶和华是用那些惊慌高傲之辈来审判巴比伦。
对，
哦，所以等于是第九节，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所以他恼恨的兵器也是这些惊慌高傲之辈。
对，
哦，所以神也会使用恶人，
对啊，
来行他的作为。
神本来就用极残忍的人去做审判了。上帝不是跟哈巴谷先知讲吗？对不对？上帝跟哈巴谷先知，我要用那个极残忍的加勒底人来惩罚你们，有没有？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很难想象嘛，因为我们觉得执行审判应当是什么？义人好人嘛，对，但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讲，这世界上的人要受审判，啊，你看天上的火降下来，把索多玛、俄摩拉烧了，对不对？其实一样嘛，那就是火嘛，就上帝的刀嘛。所以呀，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怜悯人。因为怜悯才像审判怎样夸胜，因为审判是极残忍的，哦，它是毁灭性的。
当耶和华用恶人来恶人的时候，就是那个其他的人就会受连累，对不对？然后那我可是
在
这样子，我们在
对，所以先知哈巴谷才讲，你发怒的时候，求你以怜悯为念，知道吗？所以什么样的人在上帝面前蒙怜悯，信的人，我们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因为神的愤怒临到，那么我们也会被连累，我们也在当中，但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四小节的诗歌是16到19节，16到19节，第四小节说：“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城邑颠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讲的就是巴比伦王，哦，就当时他强盛的时候，他就使大地颤抖，列国震动。哦，那时候把人都啊掳了，然后把他们啊带到别的地方去，是这个人吗？好，18节， 列国的君王都在自己鹰宰的荣耀中安睡。鹰宰的荣耀就是讲华丽的陵寝，知道吗？就是说列国的君王啊，死了以后都被安置在那个华丽的坟墓里面，华丽的坟墓里面，唯独你被抛弃，不得你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啊，以被杀的人为衣，也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就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就是。被你杀的列国的君王还有一些君王都在他们自己华美的坟墓里，唯有你巴比伦王呢，你是怎样？你是在被杀的人当中，所以在你旁边倒的就是尸首，在你旁边倒的就是被践踏的尸首，你像可憎的枝子。可憎的枝子就是说被废弃的枝子，人不要的枝子，人不要的枝子拿起来当柴烧，对不对？啊，然后呢，啊，你被杀的人为一，知道吧？啊，你被杀的，那旁边的人也被杀的，那被杀的人就盖在你的身上，像你的衣服一样，啊，那么你被刀刺落，坠落坑中石头，坠落坑中石头呢，是讲到啊石头那里，坑中石头。也不好翻译，它就是讲到冷酷的阴间，知道吧？冷酷的阴间就好像一个那个冷酷的坟墓，阴森森的在当中。然后呢，你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所以十六到十九节就讲到你曾经那么样的辉煌，但是你死的时候你不像其他君王连个坟墓都没有，然后你就是跟一堆被杀的人怎样放在一起。那么20、21节就讲你不得与君王同葬，那么因为你败坏人的国，杀戮人的名，你的名没有人再提说的，所以先人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这里就讲到那么毁灭你的担心你的子孙会强盛，所以把他们也都怎样杀了，都杀了，所以这里讲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修满诚意呢，诚意就是讲到的是重新得回他们的权势，知道吧？重新得回他们的势力，得回他们的势力。好，所以我们先看从第四节到21节，就是一首诗歌，一首诗歌整个来讲就是讲到巴比伦王，你先前那么样的强盛，那么样的辉煌，那么样的有权势，结果呢，结果你被打败了，你被杀了，你在当中失去所有的，然后呢，你跟一个其他的人没有两样，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高傲了，骄傲了，那么呢你被毁灭了，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作为。那最后是什么？不仅仅你毁灭了，你的子孙也都什么？也都没了，也都没了。好，所以这当中有一句话，最后21节的最后，修满诚意，记得哦。诚这个字，诚这个字在圣经的一个讲所有的讲述里面是一个跟上帝敌对的，知道吗？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11章在他的一个叙述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叙述，你看到这个创世纪第十章开始，第十章是讲挪亚的后裔，对不对？挪亚的后裔里面呢我们复习一下，雅弗的儿子呢是谁谁谁，然后他们就在各地分开，随着自己的方言宗族立国，这是雅弗。然后第6节讲韩的儿子，对不对？韩的儿子 然后呢就讲到他在他当中的后代里面有个宁禄，宁禄，然后从宁禄那里到第十一节，他从那里出来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显，就是那大城，看到没有？开始盖大城，然后后面就写的跟前面不一样，前面讲某某人他的儿子是谁，对不对？然后第十三节，麦西生、路低加个人，看到没有？那么亚拿米人、利哈比人、什么什么人，看到没有？最后一个腓力士人，那么迦南生的这些都是生什么样的人，看到没有？然后你再看闪的子孙，第二十一节，闪的子孙只讲名字，看到没？然后第十一章就讲到他们建一座城，然后建一座塔，塔顶通天，就是什么？巴别塔，城跟巴别塔，看到没？所以我讲这些圣经在这些细节的地方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人分散在各地的时候，人就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势力，看到没？人就是要自己的势力。属神的人就是你，就是你生的孩子叫什么就叫什么，对不对？可是呢，很快的，你的后代就会聚在一起变一种人，知道吧？然后你到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就盖一座什么城，这就是你的势力。当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势力做考量，这世界会怎样？纷争就开始了，因为我们已经画一个圈圈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所以国跟国之间就讲这是我的，对不对？人跟人之间讲就是我的，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就画了这就是我的势力范围，因为我们都想在一个势力底子那里做王，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要去思。所以这里讲为什么讲，你看二十一节，先人既有罪孽，亦被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人就会想要得了遍地修满什么诚意。其实我刚才讲的，人的心就是这样，人的心就是这样，耶稣讲的，人就想赚得什么全世界，这是罪人的本相，罪人的本相就是这样。好，所以到二十一节，所以为什么讲巴比伦王会讲到撒旦，知道吧？讲到这个黑暗的国度，讲到人，人的骄傲，人的贪婪。好，这讲完以后，二十二节就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会攻击他们，把他的名号所剩余的连子带孙都剪除，知道吗？所以从这里呢，就可以知道他用来代表的。所以那么最后都剪除，那巴比伦就变成建筑所得水池，那么好像用扫帚把它扫干净一样。那这个我们很清楚，这个这巴比伦后来到了古列被征服，到大利乌它整个被毁灭了。好，所以二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启示，就上帝自己的宣告，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我在地上打折亚述人，在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的肩头。这是上帝向全地所定的旨意，已经伸出来的手，没有人可以混气，没有人可以使他转回。这几节又回到以色列人的身上，回到以色列人的身上。那这几节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切这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神自己思想、神自己定义、神自己成就的，神自己成就的。这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的想法通常不是这样，我们会觉得说怎么会有希特勒，对不对？我们会讲到怎么会有这些侵略的事，我们会想这些，好像 从人的想法，这些败坏的事都以为是脱离上帝的什么控制，其实不是，其实这一切败坏的事啊，都是上帝都知道，是上帝使它发生的，知道吧？就是当人败坏，上帝就任凭人，人就去做，然后人，上帝用这些让人能够去体会人的败坏。然后我刚才讲了，每一次讲这些败坏的后面一定会回到谁？以色列人身上，因为救恩在那里，救恩在那里。如果人不知道自己的败坏，人只想要改进而已。我再说一次，如果人不知道自己的败坏，人只想要改善，人只想要改进，人只想要靠自己的本事变好，人总以为自己能做好，这样知道吧？但是上帝要人知道说，人根本不可能好，任何方法都不可能使人变好，只有一个让人死，那人死了就没了，所以只有一个，那个死是基督为我们死。所以上帝做这一切都是指向一个人需要救恩。很残酷的世界，很残酷的经历，就是让人知道一个事实，人在罪的底下就是什么？死。人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得救。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我要跟弟兄姐妹一直不断会强调这个观念，因为我们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都一直有一个观念，我可以变好，我知道错了，我可以变好，我可以变好，我可以做好，我会改进，我会怎样。我们太高估自己，我们太高估自己，我们太轻看了那个罪，轻看那个肉体的败坏。我们只有靠主的恩典不断的托住我们。好，所以圣经为什么讲这从人看这些，其实上帝只是让我们看到，他如果不干涉，那人就是那么败坏。哦，他没有完全任凭人走向灭亡，在这个人走，人本来就是灭亡，在这些灭亡的人当中，只要人有一点愿意信靠他的，他都拯救他们。因为在旧约我们看到，人只要有一点，有一个意念，愿意去相信他，依靠他，就蒙到上帝的拯救。
但他这个只是针对他的，
没有，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只是借着他的子民给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因为我们人不认为自己那么坏，我们不认为自己那么样的败坏，那么样的无药可救。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讲嘛，我们要致死老我嘛。可是如果一开始上帝就跟我们说我们要致死老我，我们会觉得怎样？我们会觉得我已经知道我错了，我已经知道对的是什么了。我们人很难很难去，我们活到多大的年纪才承认自己对罪无能为力，对私欲无能为力。
到这个权利，我们觉得我们还没腐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得到了就很容易了，就是我们经不起试探跟诱惑，就是我们今天没有真的觉得自己很糟，是因为还没有发现那个让我们很糟的事情来挑动我们原本就有的，
还没到最糟，
没有，就还没来挑动我们原本就有的，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
我不晓得你们什么时候感受到自己真的很无能为力，其实一个基督徒的恩典就是真的知道自己，就是这使徒保罗讲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他会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对不对？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就一个人可以看得到说人真的是这样，人才会放下一切来跟随主。
就算我们有使徒保罗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有时候在这样子的，可是我们还是会忍不住，就是又走回到世界。即使我们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又没有办法，就是完完全全的像保罗这样子，就是看我们。
所以，对我们。我们基督徒这就是恩典，就虽然我们在这当中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哦、但我们知道神主总是用恩典托住我们、哦、总是用恩典托住我们。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用诗篇第八篇跟大家提的，就是这当诗篇第八篇 讲到我们人的尊贵是什么，我们人的尊贵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生命可以去体会欣赏看见他所造的美好，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上帝把这一切尊贵荣耀给我们，所以当中记得哦，没有我们怎样，没有什么本事怎样做出来的，没有，没有，我们只有领受，我们只有承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得到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然后成为神的后嗣，去承受上帝的产业，这就信嘛，就是信。所以我们的信不在于我们做，而是在基督为我们做的。我不说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随便做，要记得不是，而是我们知道这样，所以我们就更倚靠神，更仰望神，更倚靠，更仰望，更求主帮助我们，更在当中啊体会主对我们的恩。要记得我们真正属灵的生命是在人际关系上显露出来，记得这件事。我们真正属灵的生命，不要说我跟上帝关系多好，因为约翰讲的，人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不要说他爱看得见的神。因为我们真正属灵的生命是在人际关系，记得人际关系哦，显露出来。所以耶稣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记得属灵的生命在哪里看？在人际关系看。如果你把这个放在心上，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整个圣经里面一直在讲人跟人的关系。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都是从我们跟人的关系 去表明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你借着啊这个以赛亚先知书上所写的话，让我们看见你让这些国跟国在当中的运行，你在当中我们显露出来的是人啊活在的一个互相的冲突矛盾啊争执的当中，人为了私欲在当中所行的一切，也在当中你让我们看见人所相咬相吞最后的结局都是灭亡，这都不是你所要给人的。你所要给人的乃是人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真的是一个需要你的救恩，真的是一个在当中啊领受你自己的救恩，才是成为我们那唯一的出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因你啊所给我们救恩的泉源而欢心，让我们因你所赐予我们的喜乐，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主啊，我们真的为自己所得着的向你献上感恩，也保守眷顾你所爱的儿女，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啊蒙你的引导和带领。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